最近看到哈梅内伊被斩首，很多人呢不免想起了远在东方的另一个伟人，那就是我们的习主席。习主席有可能被突然斩首吗？他如果被斩首，中国又会发生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为习近平开香槟的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如果说习近平被斩首的方式呢，那其实无非就是三种。第一种呢，是像哈梅内伊一样被美军斩首。第二种呢，是像朴正熙一样被人刺杀。第三种呢，则是像齐奥塞斯库一样被政变推翻，然后被审判，被斩首。首先，要我说啊，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也就是习近平像哈梅内伊一样被美国的大导弹斩首，或者说像马杜罗一样被美军抓捕，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太大的，也不具有讨论的空间。之所以这么说呢，倒不是说美国的国力和军事水平不行，而是现实的情况啊，如果能逼着美军都要下场斩首习近平了，那估计世界都已经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并且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说不定习近平呢这时候都已经往美国扔两颗原子弹了。这种背景下的世界格局，中国变化呢，完全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去分析，不确定性实在太多了。而第二种被孤狼刺杀呢，这乍一听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我觉得这情况出现的概率并不低。这种说法之所以乍一听起来根本缺乏可行性，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孤狼会是中国突然出现了某个意识，就像之前的彭宰洲一样，有一个人可能突然策划了一场对于习近平的刺杀，并且呢执行成功了。而想到这呢，就会想中国现在管控都那么严格了，到处都是摄像头，去个北京天安门带个刀都不行，上地铁带个刀都不行，谁有机会能接近习近平又能刺杀习近平呢？这乍一听呢确实不太可行，你让三角洲部队来估计都有难度。但这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我们把斩首的人想错了。这种斩首习近平或者说刺杀习近平的人，大概率不是来自于民间的意识，而是来自于习近平身边的人，来自于习近平身边人的叛变。而且这种叛变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当下习近平高压反腐的态势之下，这大大增加了习近平被刺杀的可能性。这个在历史上比较类似的案例就有曾经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韩国总统朴正熙呢，其在韩国的历史地位啊是非常之高的，相当于邓小平和习近平的结合体。在社会层面，他像邓小平一样在韩国搞了改革开放，帮助韩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同时也像邓小平一样一直在镇压韩国的抗议工人和学生。而在权力方面，他对权力的掌握又很像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韩国奉行的不是类似于邓小平时期的那种元老共治制度，而是奉行类似于习近平时期定于一尊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朴正熙却意外死于了手下的刺杀。在1979年的10月26日晚上，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的部长金载圭呢，在一次闭门晚宴上突然拔枪射杀了朴正熙和时任总统警护室室长的车志彻。这场刺杀呢，就是后来韩国知名的126事件。至于金载圭为什么要突然拔枪刺杀朴正熙，其基本的背景呢，也和当前中国的状态极为类似，那就是官员们对于自己朝不保夕境遇的一种恐惧。金载圭在刺杀朴正熙之前呢，他的职位是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虽然理论上这个中央情报部它只是一个情报部门，但是实际上它的权力并不低，是一个典型的实权部门。这个中央情报部部长放在中国，就相当于现在分管北京安防以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斗争的蔡奇。金载圭在刺杀朴正熙之前呢，实际上是韩国的二把手或者说三把手。不过这个职位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并不好当。在朴正熙掌权的1961年到其去世的1979年之间，韩国中央情报部有八位部长，其中三个人是过渡的，都没有干满一年，真正在任的部长有五位，而这五位下场都不太好。其中韩国中央情报部的第一任部长是金钟泌，他是朴正熙的侄女婿，也是韩国情报部门的创立者，理论上他和朴正熙有一层亲戚关系，应该让金钟泌和朴正熙的关系非常稳固，但是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亲情可言。最终在1963年因为金钟泌的权力过大，金钟泌呢被朴正熙免职边缘化处理，下放到了朴正熙所在的民主共和党当党魁， 这个就和今天中国官员被下放到政协是一个逻辑。而第四任部长则是金炯旭，他担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时间很长，一直从1963年干到1969年。而他到了1969年，金炯旭因为感受到了朴正熙的猜忌，提前润美，选择了流亡。之后呢，在巴黎被朴正熙刺杀。第六任部长是李厚洛，其在1973年因为他人在酒局上口嗨自己是朴正熙看中的接班人，从而引起了朴正熙的猜忌，被朴正熙免职。免职之后呢，也接近于软禁。第七任部长呢是申直秀，他因为在任期内试图帮助朴正熙贿赂美国政客，但因办事不力，贿赂的事情被曝光而被免职。而第八任部长就是金在圭了。可见这个韩国中央情报部的部长虽然权力是大，但其危险程度啊，也和中国目前的一些国防部部长啊、中共军委副书记是在伯仲之间的。在这种高压之下，金乃圭就活得非常没有安全感，而这种没有安全感终于在有一天他绷不住了。虽然刺杀朴正熙之后的金乃圭呢，最后在受审的时候嘴也很硬，说自己刺杀朴正熙啊，完全是为了韩国的民主自由，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金乃圭在被朴正熙清算前的自保之举。金乃圭在刺杀朴正熙的同时还枪杀了总统警护室室长车志彻，这个车志彻呢，长期和金乃圭存在权力斗争，两个人一直在争谁是二把手。车志彻和他的总统警护室也一直被朴正熙视为钳制金乃圭的主要工具。这种斗争呢，在之前还是保持均衡的，两者呢是不相上下的。但是从1979年开始，金乃圭就逐渐发现朴正熙已经完全倒向了车志彻，并且金乃圭还听闻到朴正熙想要撤换甚至软禁自己的消息。就是这一切才压垮了金乃圭，才促使金乃圭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通过枪杀朴正熙的方式来谋求一条生路。其实我们对比韩国曾经的政局，现在的中国出现一个属于我们的金乃圭，那概率也是极大的。习近平基本上也贯彻了朴正熙的猜忌，目前军委的七个人中已经被习近平干的只剩两个人了，其中有一个人还是习近平自己。军队的国防部长也是连续被干掉两届了。你不知道习近平身边有谁已经陷入了金乃圭那般的恐慌之中，也有可能人人都已经陷入了金乃圭那般的恐慌之中。现在我们可能等的就是一个冲动的高级别官员，这个人可能是蔡奇，可能是李强，也可能是下一个军委副主席。我们别看习近平现在大清洗好像清洗的肆无忌惮，但是实际上这也在无形中啊为他埋下了被刺杀的种子。那么如果这种刺杀发生在中国，对于中国的政局会有什么影响？首先，这种刺杀习近平死后，那肯定不等于中国直接民主化了，但是呢，中国人的日子肯定会好转。因为想要改变一个国家，最难的其实就是在于一个集权独裁者的倒台。这点呢，我们还是可以看韩国的案例。金乃圭刺杀朴正熙的举措虽然是蓄谋已久的，但是蓄谋的也有限。刺杀了朴正熙的金乃圭，他只是把刺杀的计划想得比较周全，却没有想好刺杀之后该如何夺权。所以刺杀完的金乃圭呢，迅速也就被韩国政府给逮捕了。而在朴正熙突然死亡之后，韩国的政治权力也出现了极大的真空。第一时间呢，国务院总理崔圭夏依照宪法规定代行了总统职权，在同年的12月呢就任了总统。但是韩国总理在朴正熙时期一直只是一个象征，他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这个代总统呢，终归也只是一个假总统。很快由全斗焕组成的军队小团体一心会呢，重新夺得了韩国的最高权力。并且因为是依靠军队夺取的政权，全斗焕一上台呢，还遭遇了大规模的抗议，也就是韩国知名的光州事件。在光州事件爆发时呢，全斗焕也采取了极端的暴力镇压措施，这最终造成了至少2000名韩国人死亡。同时全斗焕还抓捕了包括金永三、金大中在内的主要民间反对派。韩国自此呢又重新回到了独裁体制之下。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韩国在朴正熙死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变得更差了呢？因为看起来啊，全斗焕的个人形象怎么都比朴正熙更差。全斗焕是纯军队出身，毫无治国理政经验，他只有两个优点，一个是他身体好，擅长足球，另一个是他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拉帮结派。而一直对应的朴正熙虽然也是军队出身，但是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还写过书，当过老师，会日韩双语。怎么对比下来，朴正熙看起来都还是一个政治精英，而全斗焕呢则更像是一个街溜子。从朴正熙换成全斗焕的过程，无异于明天中国的总书记从习近平换成了老 A。 这好像还不如以前，这也是很多人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 你别看习主席干的不怎么样，万一习近平死了，上去了谁谁谁谁谁，那还不如习主席呢。但是其实事情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这种把领导人个人品质看得过于重要，其实就是一种叛民军思想的延伸。很多时候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的上限和下限往往并不是由他个人素质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制度和时势决定的。韩国虽然从朴正熙到全斗焕看似是独裁者到独裁者的转变，甚至是从一个高素质独裁者向一个低素质独裁者的转变，但实际上却是韩国政治往前更进一步的关键。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全斗焕上台之后，他的权力是不稳的，他的德位是不正的，以及因为德位不正而导致了韩国政局和社会的变化。在当代独裁政府里面，一个政权想要获得合法性一般主要靠三个，他们分别是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叙事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一般是指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中国典型的代表就是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三代领导人，他们通过带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获得了绩效上的合法性。当然另一方面，毛泽东呢，作为开国之君，虽然经济搞得是一塌糊涂，但是有开国之君这个身份，也就让他一直到死都有绩效合法性。而程序合法性一般呢指的是选举，但是在独裁国家又没有选举，这里说的普遍都是按照既定规则或者说既定程序传承的机制。这点呢，在所有中共领导人里面只有邓小平在这方面是有瑕疵的，毕竟他是属于夺了华国锋的权违规上位的。其他领导人呢，即使是习近平在这方面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至于叙事合法性呢，则有很多。中国古代皇帝血脉继承是一种叙事合法性，现在所谓的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带领中国崛起也是一种叙事合法性。这三种合法性在朴正熙时期，朴正熙他自己都是拥有的。朴正熙创造了汉江奇迹，韩国的人均 GDP 从1961年他上台时候不到100美元迅速增长到了1979年的1800美元。朴正熙时期的韩国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是可以的。同时朴正熙在任内也是进行选举，并且在三次选举中都获得了胜利啊。虽然朴正熙进行的是类似于普京的不公平选举，但是至少呢也是有选举的。而在叙事合法性上，朴正熙则强调和朝鲜对抗，和共产主义对抗，把自己塑造成了抗共勇士。这三个合法性合一呢，使得朴正熙很难被推翻，即使这期间韩国民众也是在不停的抗议。但是到了全斗焕时期就不同了，仓促正面上台的全斗焕三个合法性是一个都没有，依靠武装正面夺取法理上代总统崔圭下的权利，那自然使得他没有程序的合法性。而在绩效合法性上，虽然全斗焕时期经济发展也不错，年均 GDP 增长率呢也来到了 10%， 对比当下的中国还要高很多，但是对于大多数韩国人来说，他并没有比朴正熙时期表现得更好。大多数人呢也把全斗焕时期的经济发展功劳算成了朴正熙时期经济发展的惯性。至于叙事合法性，这时候恰逢美苏关系缓和，苏联衰弱，反共的叙事合法性在这个阶段也在下降。全斗焕时期啊，整个三个合法性那是一个都没有。当然三个合法性都没有的全斗焕能不能继续执政呢？那也是能的。独裁政府完全没有合法性之后呢，是可以仅依靠枪杆子执政的，但是这样执政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执政成本过高了。因为缺乏合法性就需要频繁的镇压，而镇压是需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并且长期依靠枪杆子镇压，它还会破坏经济，让政府陷入恶性循环。过分依靠武力镇压会进一步摧垮经济，降低叙事、程序、绩效上的合法性，而合法性一缺失，又导致全斗焕必须进一步进行镇压。在这种背景下，德位不正、缺乏合法性的全斗焕呢，相较于朴正熙，其实就一直想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因此呢，他也就做了一些妥协。比如全斗焕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为了讨好中产阶级，全斗焕呢就解禁了一些书籍以及电影的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比较大幅度的提升，韩国的言论自由呢也相较之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同时全斗焕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呢也变得更加温和了。当然这主要还是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1980年全斗焕为了上台而做出的光州镇压呢，那是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美国。镇压发生之后呢，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就开始急转直下。之后全斗焕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强化自己的反共叙事、叙事的合法性，全斗焕呢就努力争取访美的机会，而美国为此则提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全斗焕必须释放异议人士。之后金大中等多名异议人士在美国的施压下被全斗焕被迫释放。之后美国政府更是多次在参议院通过决议， 要求韩国必须举行公正的选举，否则美国将不再把韩国视为盟友，并从韩国撤军。这一决议虽然未直接推动全斗焕进行民主化改革，但是使得全斗焕后续面对抗议镇压变得异常收敛。根据先前全斗焕的履历来看，全斗焕一定是一个非常残暴的领导人，他在军队时就以残暴著称，但是时局却让他无法继续残暴下去。当然，丧失合法性的全斗焕，他面对的更大危机是整个韩国社会内部的分裂。虽然全斗焕依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但是整个官僚集团和社会精英都并不愿意服从没有合法性的全斗焕。很多社会精英开始转向从原先的支持韩国独裁政府变成支持民主反对派。韩国反对派在全斗焕时期募集到的社会捐款较朴正熙时期提升了10倍以上，反对派的势力也在这个阶段逐渐壮大，具有了真正的政党雏形。而在官僚队伍方面，全斗焕也做不到朴正熙时期那种想亲易谁就亲易谁的状态，这中间呢，则就催生出了一些想要跳船或者说想要更进一步的野心家。而这里面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卢泰愚。卢泰愚是当时全斗焕时期的二把手，而且这个二把手和朴正熙时期的二把手还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卢泰愚在全斗焕政府内部具有极高的话语权，根本不是全斗焕想清洗就能清洗掉的。但是谁又只想做一个二把手呢？在1987年，伴随着韩国民众的抗议激增，野心膨胀的卢泰愚就跳过全斗焕，直接发表了著名的629民主化宣言，宣布将在韩国实行总统直选，恢复金大中等人的公民权利，释放政治犯，保障新闻自由等八项措施。当然，发表629宣言的卢泰愚呢，他也不是个好人，他之前也是个独裁者，也是个野心家，他担任全斗焕的二把手也一直是他的帮凶。但是就这样一个独裁者的帮凶，怎么突然变得民主起来了呢？那还是因为卢泰愚在这里看到了机会。卢泰愚想要夺取最高权力，超越全斗焕，而在他眼中能夺取最高权力的方法有且只有一种，那就是举行一场大选。而确实卢泰愚也得偿所愿了。在韩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上，因为卢泰愚全斗焕政权对于媒体的掌控，对于社会的掌控，以及反对派的分裂，卢泰愚确实赢得了大选。不过这也变相推动了韩国的民主化改革。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想一下，如果这是朴正熙执政时期，卢泰愚这样的野心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只要朴正熙他自己不点头，没有人敢出来发表这个629宣言。但是全斗焕时期就不同了，全斗焕因为缺乏合法性，整个政府高层没有团结一心，整个高层虽然本身都是独裁者，但是每个独裁者都有自己的野心，都想更进一步。而这种分裂就给了韩国民众机会，让韩国顺利的实现了民主化转型。所以我们再看韩国朴正熙意外死亡的这件事情，朴正熙作为一个权力控制力极强，个人合法性极强的领导人，只要他执政，韩国就很难出现变化。这点倒是和哈梅内伊时期的伊朗一样，但是朴正熙被刺杀了，这就改变了韩国。他分化了韩国的社会，尤其是韩国独裁者高层。这种分化有时候并不是坏事，这种混乱有时候也并不是坏事，是这种分化才使得韩国有前进的可能性，是这种混乱才使得韩国具有前进的阶梯。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把视角回到中国，中国在这方面情况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在于权力的结构上，习近平如果明天被刺杀了，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好处不是换一个比习近平更加英明的领导人上来，而是习近平搞出了一人独裁模式可能在中国就要终结了。习近平因为要搞无限连任以及对于下属的权力猜忌，这也使得中共呢现在没有太子，也就是没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力或者说绝对法理的二号接班人。现在不论是谁刺杀了习近平，又是谁在刺杀习近平之后重新成为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上台的过程一定是混乱，权力过于分散就会导致谁都不服谁。你李强上位，我蔡奇能服你吗？蔡奇上位，李强我能服你吗？就算最后比如说蔡奇妥协了让李强上了，这样的李强也做不到类似于习近平那种一人独裁。各个派系在之后的中国一定会斗得不可开交，各个派系内部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分裂。同时因为是临时接任的总书记，其在流程上的合法性也不可能比习近平要强，虽然习近平的合法性已经很差了。这一情况出现在中国，虽然可能不会让中国直接走上韩国的道路，在新政府下直接开启民主化改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领导人他统领下的中共和中国一定会比现在要好。 我们都不用考虑这个新上来的领导人他的执政能力比不比习近平强，只要看政局就可以了。合法性的缺失就代表着新的领导人必须要弥补合法性。而在三个合法性中，哪一个是中国人最看重，整个中国社会最认可的呢？肯定就是绩效合法性。所以接任者他肯定会开始再次把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诉求，就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中共一样。习近平现在那种饱受诟病的经济政策对于自由市场的打压一定会被修正，虽然说这种修正不一定能挽回中国经济的颓势，但只要有心去改，想做的比习近平要差估计也是挺有难度的。而在内部上呢，谁都不服谁，内部上的分裂也就代表着中国一人独裁的状态将被终结，两届任期制度很有可能会被恢复，常委制度也很有可能会被恢复。说白了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二号人物，习近平如果明天突然被刺杀了，中共很有可能就会倒退回胡锦涛时期的那种弱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将再次进入九龙治水的状态。这状态虽然不够理想，没有达到一个民主化的彼岸，但是至少要比习近平时期是要强得多的。不过呢，以中国官员的懦弱程度，哐哐被反腐被抓捕都没有任何哗变的新闻，中共官员呢也未必会有人出来愿意刺杀习近平。中国官员的懦弱程度呢可能远比韩国官员要高。那么在斩首习近平上就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了，那就是走上齐奥塞斯库的路子。说到齐奥塞斯库呢，我们总能看到一张经典的图，那就是齐奥塞斯库啊和他的老婆被枪毙的图。不过我们反观齐奥塞斯库走到被枪毙的结局，实际上呢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如果用上述的三个合法性来衡量齐奥塞斯库的话，早期的齐奥塞斯库呢还是比较有合法性的，但是到了后期呢那基本上是完全丧失了的。早先的齐奥塞斯库呢其实执政绩效还算可观。1970年代的罗马尼亚呢因为借助西方的贷款开启了一波快速工业化，此时罗马尼亚迎来了他自己的高速发展期。当时的罗马尼亚国民生活水平呢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是基本温饱尚有保障。这时期齐奥塞斯库呢也能用发展换取民众的支持。但是因为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齐奥塞斯库的一系列离谱操作，罗马尼亚的经济开始逐渐走向崩溃。1980年代时期的罗马尼亚的贫困率、营养不良率以及婴儿死亡率均为当时欧洲最高。而在程序合法性上，齐奥塞斯库早先也是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齐奥塞斯库本人是在1965年通过党内正常的继任程序接任的，他是在前任去世之后正常成为总书记的。但是到了1980年代，齐奥塞斯库俨然已经把罗马尼亚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造成了一个家天下国家。他的妻子艾莲娜担任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成为了罗马尼亚的二号人物。他的弟弟伊利耶齐奥塞斯库则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的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则被安排成罗马尼亚共青团第一书记。整个罗马尼亚高层里面有40多个齐奥塞斯库的亲戚，整个政权也呈现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王朝的荒诞景象。这就导致他的程序合法性开始逐渐丧失。而在叙事合法性上，齐奥塞斯库上台时共产主义阵营正处巅峰，共产主义叙事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听的。但是到了1980年代，伴随着苏联影响力下降，共产主义基本破产，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也就没人信了。1980年代开始，齐奥塞斯库也完成了他的三个合法性全部丧失。不过就和很多独裁者一样，在合法性全部丧失之后，罗马尼亚开启了自己的铁血镇压，齐奥塞斯库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稳固自己的合法性。对人民上，齐奥塞斯库开始了大规模的言论管控、思想管控，同时还铁血镇压各种异议人士。对官员上，齐奥塞斯库成立了一个秘密警察部门，这个部门呢，早期主要的功能是镇压异议人士的。但是伴随着异议人士被镇压完之后，这个部门呢，就变成了对于共产党干部的监督机构。大量的官员呢，因为私下讲了一些不够忠诚的话，而被这个秘密警察部门得知，从而导致被清洗。这种人民和内部的双重镇压确实使得齐奥塞斯库呢在一段时间内是无人敢反的。很多官员这个时候对于齐奥塞斯库也是敢怒不敢言，没有冲动的官员敢站出来刺杀他。但是最终在1989年的12月15日晚上，一场不起眼的抗议还是推翻了齐奥塞斯库。这场抗议最早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偏远地区，地名什瓦拉，而且当时抗议的都是一些匈牙利人，主要是基于民族议题进行了抗议。不过很多时候啊，抗议只是人民传达不满的工具，因为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对齐奥塞斯库非常不满，这场抗议很快也从少数民族问题升级成了全社会的抗议。齐奥塞斯库面对这场大规模的抗议，就做出了一个破天荒 甚至后面可以写入独裁者负面操作教科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抗议，那就是公开演讲。12月20日，正在伊朗访问的齐奥塞斯库面对国内的抗议呢，匆匆结束了访问，返回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12月21日，他动员了近10万人，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前举行演讲，并且还进行了全国直播。齐奥塞斯库想通过这篇演讲展示他的实力和人民对他的服从。然而历史在这一天就转向了。就在齐奥塞斯库激情演讲进行到第八分钟的时候，人群中突然有人点燃了爆竹，这一声爆竹被很多人误以为是枪响，之后迅速演变成了会场的骚乱，全国直播也因此被掐断。原本是为了向全国展示权威的演讲，变成了向全国展示权威已经丢失的演讲。而就在演讲结束之后，之前那些被齐奥塞斯库下放孤立的罗马尼亚官员就开始伺机而动了起来，一场从蒂米什瓦拉爆发的抗议传播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又传播到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层。其他积怨已久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官看到民间抗议已经爆发，他们终于鼓起勇气迅速团结起来，一起反对齐奥塞斯库。这些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官发动了属于自己的抗议，只是对于这些拥有权力的官员来说，这就不叫抗议了，而叫政变。很快在演讲结束的第二天，在军队高官和多名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官的联合下，齐奥塞斯库被政变推翻。之后见势不妙的齐奥塞斯库还试图逃跑，但是逃跑失败了。他被逮捕，并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和他的老婆一起被新政府光速审判并枪毙。那齐奥塞斯库死后的罗马尼亚改变了吗？看起来是没有的，但是实际上他改变了很多。表面上齐奥塞斯库死后，罗马尼亚不论是从权力结构还是从官员的人选来看，都还是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的。就像在齐奥塞斯库死后，接替齐奥塞斯库的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利艾斯库。原本的官僚队伍呢，除了齐奥塞斯库40多个亲属被清洗，其他人呢基本上也保留了原有的岗位。这时候乍一看，好像齐奥塞斯库的死他并没有改变罗马尼亚，只是从一个共产党员换成了另一个共产党员，但实际上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前共产党员，伊利艾斯库一开始也是想复刻齐奥塞斯库的，想成为罗马尼亚的第二个独裁者。在1990年的6月，罗马尼亚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抗议者反对伊利艾斯库等前共产党官员担任罗马尼亚的高官，认为人民的抗议成果被前共产党官员们窃取了，并且提出了禁止前共产党官员担任任何政府公职的诉求。而这一抗议呢，很快遭到了伊利艾斯库的铁血镇压，但是在镇压之后，伊利艾斯库的权威就大受打击了。伊利艾斯库是以反齐奥塞斯库发动的政变，以反独裁反共的口号获得的合法性，这一操作就使得他不能按照齐奥塞斯库之前的治国逻辑去接着治国，他一做出镇压，一模仿齐奥塞斯库，就使得他的合法性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而意识到这一点的伊利艾斯库，为了防止自己步上齐奥塞斯库的后尘，被迫呢，在1991年的12月通过了新宪法，确定了罗马尼亚的三权分立制度和大选机制。罗马尼亚呢，最终在1996年实现了首次和平的政权轮替，反对派候选人在大选上击败了伊利艾斯库，当选了总统。至此呢，罗马尼亚完成了民主化转型。这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其实是有可能。习近平现在有一点在走齐奥塞斯库的老路。2012年刚上台的习近平，其实三大合法性来源都还是有的，甚至于习近平早期的反腐还为他增加了叙事上的合法性。但是伴随着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放缓，反腐反的永无止境，反贪军委主席都被干没了，习近平的合法性是越来越差。并且习近平也开始走起了齐奥塞斯库的老路子，就是在合法性越差的同时，不是在修补合法性，反而是把重心放在了镇压上。中国现在言论管控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离谱，就是这个原因。虽然高压的反腐可能不会让一些共产党官员上头出来铤而走险刺杀习近平，但是一定会让一群官员摩拳擦掌想要正面干掉习近平。很有可能未来像什么胡春华这样的官员在关键时刻就会大手一挥，出来号召大家一起搞正面推翻掉习近平。不过对于这种模式，这里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根据以往独裁者倒台的经验来看，以习近平如此强大的管控能力，目前中共的官员孤狼刺杀习近平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自发串联起来推翻习近平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就是明天张幼侠一个人，或者说张幼侠带领一个小部队去刺杀习近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只依靠张永霞或者胡中华这样的人，在中国风平浪静的情况下，明天搞一个军事政变，带一大堆官员去逼宫习近平，去正面习近平，它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高压统治下，官员的串联难度其实是比民众还要高的。不仅我们人民被原子化了，中共官员也被原子化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说这个东西呢？这种官员主动站出来一起推翻独裁者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整个国家一定要突出一种大势所趋，这种大势所趋可以让他们突破封锁，突破原子化，聚集在一起。就像罗马尼亚的官员敢集体站起来推翻齐奥塞斯库，主要还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民间抗议的趋势，看到了齐奥塞斯库的大势已去。当年邓小平能顺利夺华国锋的权，也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共产党官员都看到了民众对于计划经济的厌恶，对已经完成高度集权且一人独裁的习近平来说，集体逼宫或者正面一定是要出现在大规模民众抗议之后的。我们总说人民上街抗议是不可能推翻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有枪，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可能并不是对抗整个共产党，而只是对抗一个人而已。大部分官员可能在关键时刻他并不是敌人，而是战友。中国后续呢，也有极大的可能因为人民的抗议，从而给予这些官员机会，让他们一起去正面推翻习近平，导致习近平下台被审判并且被枪毙。这种事件出现的难度呢，是比孤狼式的刺杀要更加困难。孤狼式的刺杀呢，只要有一个官员头一铁就可以做到了，这种大规模的抗议呢，则需要民众集体意识的转变以及民众一起上街的勇气。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比习近平被官员孤狼式的刺杀更加理想的。因为在这种结果下，推翻习近平的官员，接任习近平的官员，虽然本身呢大概率也有可能是共产党员之一，甚至也是习近平政府的帮凶之一，但是就和上面的全斗焕一样，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孤狼式刺杀新上来的领导人还要继续继承前朝的合法性不同，以集体正面形式推翻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官员，其本身在法理上就是以反对习近平建立的叙事合法性，那他上来之后就不能做出和习近平类似的操作，否则其他人还未反对他。而习近平的对立面是什么？那就是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这个时候中国就很容易走上彻底变革的道路，这其实也是我认为在众多中国民主化道路里面最有可能实现的路径。当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习近平。其实我们能看到，不论习近平未来是被暗杀还是被正面下台，中国呢都会伴随着习近平的死亡走向更好的未来。习近平明天就去世，可以说是他为中国做出最大的贡献。当然这么说呢，并非是说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从根子上来说当然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体制问题现在和习近平捆绑在了一起，就像毛泽东和文革捆绑在了一起。习近平不下台，体制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即使大家都知道体制已经错了，习近平现在就是和一人独裁制度是绑定的，他不死，一人独裁就没有办法结束，就像毛泽东不死，文革就没有办法停止，中国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开放一样。虽然大家也都知道文革是错的，改革开放是对的，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在夺权的路上已经和一人独裁这个体制绑定了，而且绑定的太深了。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和毛泽东不同的是，习近平其实天生缺少了开国之君这个最大的合法性来源，这使得习近平的政权更加脆弱。习近平在去年的九三大阅兵上说出了活到150岁的言论，其实在我看来，习近平根本不可能活到150岁，甚至我都认为他没有善终的可能性。以他强力反腐以及对经济的毁灭程度来看，他最后大概率就是落个意外死亡的结局，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被人刺杀还是被正面下台审判而死。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